我们今天是一起学习不思议光菩萨所说经，后勤秋兹国三藏鸠摩罗什译，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就不解释了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陀林中几孤穷精舍，这是鸠摩罗什法师的，就是在初期啊，他曾经这样来译这个经舍，到后来呢，就成了祇树几孤都园。哎，后来用的比较多的是那个译法，但是你从这个原先早先的译法里头呢，也能看出来，祇树就是这个太子叫祇陀，哎，祇陀林就是这个林子里的树是祇陀太子的，然后呢，几孤都长者买了这个地，他们俩合作，供养给佛陀，所以叫祇树几孤都园。哎，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，熟悉的我们就经常听讲经，经常熟悉的我们就不解释了啊。菩萨摩诃萨500人，这个大比丘僧呢，指的是证了阿罗汉的才叫大比丘僧。菩萨摩诃萨也是，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，大菩萨呢是初地以上的菩萨，就是证到初地以上的1到10地的菩萨，这个呢有500人，人数不多，所以后边说呢众所知识，就是众就是大众都所知道都所认识的，就是这个都是比较有名的。尔时世尊依舍卫大乘，时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及诸眷属供养恭敬尊重赞叹。就是这个时候呢，世尊住在这个舍卫国里头，这个舍卫城呢究竟是城还是国呢，它是一个城，是这个一个国家的首都。前边说舍卫国呢，这是一种这个就是习惯的说法，就是以首都为国名。比如说现在经常报纸我们能看到说北京如何如何，实际上就是指中国如何如何。哎，所以它可以叫做舍卫国，哎，是以首都这个称国。实际上呢，它是焦萨罗国的首都。哎，佛在这住着呢，有了这个众福天的机会，所以这个王大臣婆罗门还有他们的眷属都这个供养佛，多诸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。是如来就是这个如来，应供正遍觉明星族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这是佛的10个名号，我们解释过就不解释了。说这个如来呢，就是这个释迦佛，生处成就，种性成就。生处就是指的他这个从这个兜率天下来，投生这个王家吧，哎，他是王子出家。种性成就，他的种性是刹帝利种性，就是说这个他为什么选择这个王者家种刹帝利种性呢？是为了这个。他是方便视线嘛，就是人家连王子不愁吃不愁穿享福的都出家，就证明这个出家呀比那个王子要这个美妙的多。哎，不能比，这样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出家呢？他是为了一种视线。下边呢，三昧具足，这个释迦佛呢，三昧是定，他的定呢具足，就是说所有的定他都能够很熟练。智慧具足，这个智慧是指的这个成佛的大智慧，它已经圆满了。哎，智慧具足。解脱具足，读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能想起来，这实际上是五种法身，就是说一个佛成就一个法身。他这个法身是什么身呢？是以法为身，以佛法为身。这个怎么能以佛法为身呢？就是他学习佛法就会在他心里留下记忆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心， 只有记忆是真实存在的，所以它的本身，它的真身就是由这个所有的佛法记忆组成的，所以呢就叫法身。哎，所有学习佛法的记忆组成了它的本身真身，佛的自性身。哎，说佛真身是什么，就是他关于所有佛法的记忆，这个所有佛法的记忆呢组成他的心，这个心就是他佛的本身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印度的这个王子，或者是说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这个五蕴身，这都是他的本身真身入我们的梦化现的一个梦中的假象，不是他的本身，不是他的真身，这叫化身变化身，用神通入我们的梦，就好像我们亲人托梦一样，让我们在梦中看到他，这是一个化身变化身。这个他的这个记忆里头，法身记忆的内容可以分五大类。五大类呢，第一种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五种法身，就是说这法身是由五种内容、五种佛法组成的。什么呢？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之见，是由这五种内容组成它的这个法身。就是说佛法包括这五大类，它在这儿呢就用这个生处成就、种性成就代替了那个戒成就，就是它的持戒很好，三昧具足，这是说他的禅定已经达到，就是什么所有的禅都能够很方便的这个很快的入定。智慧具足，就是说他从这个发菩提一直到成佛的圆满智慧都已经圆满了。戒定慧这三个内容的记忆都已经圆满了。解脱具足是什么呢？就是戒定慧是他修行成佛的这个三种方法，他成佛了，证到了佛身，圆满证到了佛的境界，这就叫解脱具足。像这个阿罗汉呢，那只是证到了人无我，他法无我还没证，所以他的解脱呢没具足，只是解脱了烦恼，没解脱智慧，他还没从梦中醒来，他没看到世界的真相，他的智慧还不行。但是呢他证到了人无我，不为自己贪嗔痴，没有烦恼，八风吹不动，这在世间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，这是阿罗汉，所以他呢解脱不具足。说初地菩萨从梦中醒来了，他既证到了人无我，也证到了法无我，就是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了，从梦中醒来了。但是呢他这个他的心的记忆里头，从梦中醒来的初地菩萨只是换掉了10%的清净种子，也就是说他原来100%都是这个颠倒梦想的种子，认为面前是真的，什么都是那个错误的记忆，他把这个错误的记忆换掉了10%，换成了佛法的正确的记忆，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一切都是空，所以他用这10%的清净种子呢就能够使他从梦中醒来证到初地。但是他解脱具足没具足啊？没有，他只证到了10%的法身，或者叫证到了一份法身，他还有9份还是染污种子，还没换成清净的，还是原来凡夫做梦留下的记忆，还不是学习佛法的正见的记忆，所以呢他的解脱实证也没具足。所以说这个只有佛是解脱具足，就是全部心都换成了正见种子，换成了这个真理的种子，没有颠倒梦想的种子了，没有那个就是错误的认识了，都是正确的认识了，所以他就对一切信息啊全都全能全知，没有这个一丝这个就是邪见了，没有一丝错误的认识了，全是正确认识的记忆，所以他就实证到了解脱具足。解脱具足，解脱就是指的实证到解脱。什么叫实证到解脱？你比如说你整天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我要远离颠倒梦想，我要照见五蕴皆空，但是你在梦里，你这就不叫解脱。你必须 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那你就解脱了。梦都没有了，你梦里的烦恼啊、灾难啊，你肯定不会再有了，那叫解脱。所以实证叫解脱。只有佛实证到了全部的这个智慧，他所以对他来说无有障碍，他知道能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。哎，这就叫解脱具足。说那个是什么意义呢？就是因为三界唯有心，他看到了所有众生心里的信息，那就是这个世界对他没有这个秘密了，他全世界所有信息他都知道，所以他不会，他知道一切信息，他就有一切智慧，他就不会说错话，他就不会这个有错误的认识。最后还有一个解脱知见具足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实证到一切智慧了，他还解脱知见是实证的那个知识见解，他也具足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证到的这个境界啊，他能够非常清楚、非常善巧地讲给别人听，哎，能够把别人呢，也让别人达到他这个实证的境界。他能跟别人说得非常清楚，你这个人适合什么。能听懂什么法，能够适合什么方法说，他都清楚，他就能够最好的把你帮助你，也达到，也成佛，也解脱。所以呢，这就是能够很好的解说他的那个，解说他的实证境界。哎，这个知识，这个见解，他说法，这就是说法善巧，他能够很好的说法。就好像我们现在有好多教授，他自个儿挺清楚，但是呢讲课不会讲，有很多这样的教授，哎，那就是那个解脱知见不行，哎，他实验做得也很好，知识也明白，就是说不出来，那就是解脱知见不行，哎，只是打个比方啊，实际上他跟解脱没有关系，因为他把梦当真，没有一点解脱，哎。下边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，咱们不能详细解释啊，具足实力。佛具足十种这个力，你比如说就是知一切众生的过去生，一看你过去都是做过什么，哎，他知道，哎，还知道你的现在所有众生心都在做什么，他是限量，一看，我们说过啊，所有众生心是重合在一起的，所以他一看全看得清清楚楚，然后他还知道所有众生的未来，哎，这个原理我们也可以简单解释一下，就是既然你过去的记忆都已经现在这一刻是确定的，那你的未来就是确定的，哎，因为你造了这个因一定是那样的果，哎，我们现在还在继续造因，哎，我们还在继续行善或者作恶，你就会继续留下善恶的新的记忆，这个新的善恶的记忆加进旧的之后，它又会形成新的果，哎，佛都能看到，这个就是你有多少因，哎，有多少变化，你的果自然变化，它都是限量看到的，所以它不会说错，所以它不是，它看你的未来不是推算出来的，它就是直接看到的，所以佛不会犯错误。具足实力，我这是举三个例子啊，佛知道一切众生的过去，佛知道一切众生现在，他在想什么做什么说什么，然后他还知道一切众生的未来，但是这个呢是随着你随时的作业呢是变化的，哎，它随时你变化它就看到你变化的，哎，似无所谓，就是佛呢在这个讲法的时候无所谓，他什么也不怕，哎，因为什么，他知道一切信息，知道一切真理，你什么人来给他辩论，他不会害怕，为什么呢？你不成佛一定你缺少知道的信息，一定你的智慧不圆满，所以你跟他要是辩论，你说他说的不对，肯定是你不对，哎，他就给你解释你错在哪儿就行了，哎，所以他是无所谓，就是没有他害怕的事情，哎，举一个无所谓，就是说他辩论保证是他胜，所以他不用害怕。佛十八不共法，哎，佛还有十八个跟这个就是不是成佛的人不共，就是只有他有。十地菩萨都没有的，哎，佛是八不共法。 演说正法，出中后善，文艺美妙。就是说佛呢，他讲法的时候，这个每次讲法从开头到中间一直到最后都是讲的非常的美妙。具足清白，泛行仙境。佛的这个就是行止，身口意行止具足清白，他没，刚才我们也解释了，他知道一切信息没有错误，那他就是完全正确。泛行仙白，泛行，泛的意思是清净，泛行就是清净行，就是修行人就是不做那些不好的事，光做这个清净行，做这个成佛的事，所以就叫泛行，泛行仙境。五眼具足，所谓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佛眼、法眼，这五眼就是佛都有了。这个地方这个佛眼、法眼呢次序颠倒了，这个金刚经我们也学过，金刚经就是佛眼是放在最后的，从这个理论上大家也知道一定是佛眼是最高放在最后的。说为什么这会颠倒呢？这个原因呢各种很复杂。你比如说这个古代经啊，它都是抄的，抄经，他可能一看五眼，他觉得他熟悉，抄抄抄，结果把佛眼写到前头了，一看还少一法眼在后边补充上，这都可能。还有人抄经呢是雇人抄的，他想比如说想抄一百份，他就雇了，比如说雇了十个人来抄。这个抄的人呢他不懂那个佛经，他就看着字抄，他有可能看着看串行看串的都有可能，那就错误的可能性更大。所以这个在这个我们看经的时候啊，有一些个别的跟其他经都不一致的，这叫孤证，不要重视这个东西，就是偶然的错误是各种原因都有可能的，不要说这个佛经里头就这样说了，这样说就是有道理的，不一定，就是如果就是只出现过一两次这样的现象，你就不要太这个坚持这个。当然也有可能说这个问题佛只说过一次，那就只能按这个句子来解释了，你要从理论上来这个分析，这个地方呢一定这个是颠倒的。我们这个呢因为比较常用，我们也介绍一下，讲金刚经的时候讲过，我们来简介一下啊。五眼，什么是五眼？肉眼，这个大家好理解，我们大家都是肉眼，动物也是肉眼，肉眼所见就是肉眼，我们这个不用解释了。天眼是天人的眼睛看到的，说天眼跟我们肉眼有什么区别啊？就是天眼比我们肉眼看的范围要广大的多。你比如说他，我们看远处看不清，他看远处跟近处是一样清楚的，有墙挡住我们就看不见后边，他是挡不住的，他是透视眼，就跟 X 光似的。这个白天我们能看见，晚上没光就看不见，天眼不受这个限制，天眼就是有没有光有没有晚上他都看得很清楚，这大概就大家对天眼就还有天眼可以看到你过去的事情，还可以看到你未来的事情，但是他看的呢范围小，这个天眼也分层。然后有人说这个我们谁谁有天眼，我们人中啊也有天眼，说开天眼了，这个天眼啊分层次，就是人开的这个天眼啊，那个就是也能这样看，可能是某一方面，比如说他能透视，但是呢远处还看不清，黑夜还看不清，但是他能透视，这就属于天眼性质，所以就说他开天眼了。天眼分层次，有的人呢看不见过去式，有的人看不见未来式啊，这就是层次比较低的天眼，也是天眼功能，所以不要以为说开了天眼就都一样，不是那样的。真正的天眼是天上神仙的那个眼睛，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，它就是圆满的天眼，我们人开的那只是开了它一部分功能。天眼大家也了解了，就是说佛呢，你人肉眼看见的佛能看见，天眼看见的佛有天眼也能看见。下边慧眼，什么叫慧眼？就是心经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的就是慧眼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一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梦消失了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从梦中醒来了，这就叫慧眼，就是你能让梦消失， 这就是慧眼，就得到般若大智慧了。哎，般若波罗蜜多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说学佛的这个般若大智慧，学学学学到有一天五蕴在你面前消失了，梦没有了，你从梦中醒来了，哎，梦里一醒一看，原来三界唯有心，所有众生的心都在你面前，所有众生心呢都重合在一起，就像一个屋里点了一千盏灯一样，哎，这个心都一样大，每个灯照的光都是照满整个屋子，哎，各个灯的光是各个灯自己的，哎，我们每个人的心是我们自己的，但是大家都重合在一起，所以你从梦中醒来，你就看到所有众生的心了。你一看这个众生正在做什么梦，他过去，哎，昨天他干了什么，前天干了什么，去年干了什么，上辈子干了什么，哎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世界对你来说，哎，没有秘密。但是说，那他跟佛有什么区别啊？就是他看这个众生心呐，看的范围小，不能看到所有众生的心，哎，看的这个不如佛看得清楚，哎，范围比佛还这个差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清净种子只换了10%，他这个清净种子的力量不够，就是等于他用心的1/10的心的力量来看众生，所以他就不能看到所有众生若干众心如来悉知，那是对佛来说就是没有障碍，哎，他是能够看到所有众生。像这个初地菩萨刚从梦中醒来的呢，这个不能看到所有众生，只能看到一部分众生，但是呢他也叫慧眼，这就叫有慧眼了。好，现在知道啊，再说一遍，慧眼是照见五蕴皆空的眼，就叫慧眼。你梦没有了，从梦中醒来了，就叫证到慧眼了。所以慧眼就是这一刹那。然后讲法眼，实际上你得到慧眼的同时就得到法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法眼是看到一切实际存在的法，真实存在的法，哎，那就叫法眼。我们现在没法眼，为什么呀？我们看到的东西实际是不存在的，你是做梦，你梦一醒了没这些东西，这是假的，你这就不叫法眼，这叫糊涂眼。哎，法眼是看到真实存在的一切法。什么呀？三界唯有心，所有众生的心你都看到的时候，你就有法眼。什么时候看到众生心呢？跟这个慧眼是同时的，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消失的同时，众生心就现在你的面前，这是同时的，他们中间没有间隔。哎，五蕴一消失，梦一没有，你就看到真实。我们早晨醒来也是这样，是吧？你做梦大老虎正追你，哎，突然你一惊吓醒了，老虎消失的同时，你就看到了你躺在床上你的屋子，就看到了真实。所以呢，从梦中醒来就是虚妄的消失，跟你看到真实是同一刻，中间没有间隔。哎，所以这个慧眼的同时你就得到法眼，就是你从梦中一醒来看到世界真实状况是什么呀？就是三界唯有心。哎，好，法眼虽然一开始你看众生心还看不到所有众生心，但是呢你已经得到法眼了，你看到众生心了，然后呢你再一地一地的修，一地一地的修，修到什么？就是修到你20%的佛法记忆的时候，就是2地；修到30%佛法记忆，就是3地。你就换了一个染污种子，哎，把原来那个颠倒梦想的种子都换成佛法的正见的种子了，你就没有障碍了，你就用全部心的力量来观察众生，就是佛了，那就是佛眼。佛眼就是能够看到所有众生心，哎，他的神通叫法力，那就无边了。为什么呀？他没有任何障碍，哎，他全是正见，全是真记的，全是真理见，所以他没有任何错误，没有任何障碍，所以他就有多少众生心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就是五眼，佛呢就这五眼具足，哎，这就是说佛的状态。 你从这个呀就知道佛是怎么回事了。哎，说佛什么叫佛，你这个佛就是他的心，心是什么，是学习佛法的记忆。哎，全部的心都是佛法的记忆了，他就成佛了。哎，善知此事他是所住。哎，这是就是解释这个佛眼，这个有了五眼怎么样呢，就能很好的知道此事他是所住，就是很好的知道这个你这一世，哎，所有众生是怎么回事。他是包括就前后，就是过去也叫他是，未来也叫他是，就是不是这一世的他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儿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于时世尊善祥外道尼迁陀若提子等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佛善祥就是说佛用很好的方法降服了外道，这个外道呢这是他的名字，他的外道是谁呢，就是叫这个耆那教。现在在印度还这个有4000万人信这个教，佛法炽盛，人天尊敬。哎，这个时候是佛法这个达到比较高峰的时候吧。世尊食道着衣持钵，什么食道了呢，就是中午他每天吃一顿饭嘛，日中一食。哎，这个时间到了，他就这个着衣是穿上那个袈裟，就是外边那个衣服，持钵拿上那个钵，即比丘僧眷属围绕去入舍卫大城起食。哎，准备吃午饭了，去来禁止威仪详序，就是这个佛的头手头足，就是每一个动作呢，威仪就是他的这个相貌动作，详序就是有教养。这个详序呢是都是学校的意思，殷朝的时候学校叫详，到周朝的时候学校叫序。哎，所以这个详序就代表学校，说这个威仪学校什么意思啊，就是你经过教育受过教育有教养，哎，这个举止得当的意思，威仪详序很有这个威仪。世沾荣誉屈身俯仰直吃衣钵皆悉详序。哎，就总之大家都能理解哈，就是说佛的这个举止非常的美妙吧。金色妙身光明照耀，佛的身是金色。哎，然后呢光明照耀，就是佛一般的人肉眼都能看见佛有一丈的身光，就是我们那个画画啊，看这个雕塑啊，说佛有头光，哎，他还有身光，哎，光明照耀，头光身光，油猛火炬，就好像这个就是非常明亮，因为古代这个没有什么别的照明，都是火照明，哎，所以这个就好像火聚在一起，很明亮。宝珠日月照耀暗夜，就好像火炬，好像宝珠，好像日，好像月一样，照亮了这个。照亮了世界。哎，就是他的那个身光，就是说那么亮，是不是这个看着很难受啊，不是，这就是这个圣人的这个就是非常的亮，但是你看起来呢非常的舒服。哎，不像那个日月光，那都是低级光。哎，佛这个光是又亮又看起来很舒服。32相庄严其身，以金色足倒门捆上，哎，捆是那个门槛儿，哎，就是佛进这个舍卫城的时候啊，走到那个他的足踩到那个城门槛上的时候，当于事实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舍卫大城视线种种未曾有事，就是在这个首都里头呢，就发生了一些这个很奇怪的事儿，如记所说，就是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儿呢？哎，就是有这个颂的呀来总结这个。人先来入时，哎，人中的这个印度啊习惯叫这个修行人，修行好的人叫仙人。哎，所以呢佛也被称人中的仙人。来入时进城的时候，释狮子倒捆，就是释迦，狮子是对他的赞誉， 因为狮子在这个动物当中是王，他呢，释迦呢，在人中是王，人中最厉害，所以把他称为是狮子。捣捆就是踩进城了，意思就是并不一定是踩在那门槛上，就是进城门了。现多稀有事，就出现了很多很少见的事儿。静心听我说，盲者得目视，聋者得闻听。就是佛到一个地方啊，如果这个人因缘好，你那个看不见的可以看见，聋的就是可以治好好多病。这个不光是佛教特有的，其他的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大气功师，可能也能到了这也能治好好多病，不过他需要费点劲儿，他可能要经过治疗。像佛这个就是神通威力啊，他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会好转。很多人呢，就是看到佛，眼睛就复明了。聋的就听到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裸者得衣服，穷人就有衣服穿了。狂乱得正义，这个精神病，精神就正常了。皆欢喜合掌，观佛无厌足。这就证明，就是说他看到佛的时候，他就会出现这些事儿。众古自然明，消敌自出生。这是指的天上就会响起古乐。天上的古乐不用奏乐，那是因为天人的福报大，他高兴了，那古乐就自鸣。燕渠鸠鸳鸯，俱出软妙音。这个就是飞鸟啊，他都能感觉到这个很舒服，高兴了他就唱这个，而且唱得很好听。这都是受到佛的这个我们现在就说气场，这人气场不一样，来了大家都高兴，就是这意思。失财得宝藏，众宝物出生。就是有的人呢，这个就是穷，丢掉东西了，他就找回来了。众宝物出生，你有的人是这个他本来是有宝的，但是呢他不知道，这个时候就发现了。十地六种动，不信得静心。佛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大地发生六种震动。这个呢不是这个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，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震动啊，那就是地震，那要倒房子的。这个是什么呢？是大修行人天眼，有天眼的人才能够看到的六种震动。说这个六种震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人来了之后啊，他有好的影响。这个好的影响呢，如果你修行层次比较高，天眼开了，你会感觉到六种震动。这个震动呢，它可以这个去灾难，服这个魔障，对你修行人呢是一个唤醒，是一个提醒。什么叫六种震动呢？就是你就我们用这个肉眼见的来想象，它是天眼看到的，就是地震动。地怎么震动六种呢？就是先从这个东边这个地啊升起，然后就好像浪一样一直涌到西边，东涌西没，就是从东起来，到西边消失，西涌东没，它也叫六反震动，从东涌到西，从西涌到这一反，这就两种震动了，从南涌到北，从北涌到南，这有两种，四种了。然后从中间起来，涌到边儿，涌到周边儿，然后再从周边起来，再涌到中间，六种震动，就这样六种震动，记住，这肉眼是看不到的，肉眼是你修行不好的人感觉不到的，必须有天眼的人才能感觉到，才能受到这种利益，可以消你的业障，可以帮助你修行，不信得静心。所以这个我们就看了一个说佛来了，这人原来不信佛，今天佛一来呢，他高兴就信了，不信的他就信了，为什么？就是这些佛的这些我们叫气场，这或者是叫法力，它起作用，它受到这个作用加持，他就这个人的这个心情就改变了。说心情改变什么意思？我们学唯识就可以讲得很这个确切，就是 佛的这个信息对你的影响呢，唤起了你原来修行的清净心的记忆，你一下就人就变了。圣觉下转足，净莲花承接，这个也是天目看到的，就是圣觉，佛是殊胜的正等正觉，他这么一走路，哎，一转足就是左右脚一走，净莲花承接，就是这个有莲花拖着他的脚。这个呢，曾经在佛这个出世的时候啊，是肉眼就可以看到的。他生下来之后，前后左右走了各走七步，每走一步都有莲花承接，然后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哎，这个是肉眼可以看到的。现在这些六种震动啊，这些都是天眼看到的。处众生安乐，命中得升天，就是能够看到的，能够接触到的，感觉到六种震动的，哎，看到这些的，触到这些的众生都得到安乐，这个众生命中呢就可以升天，就是成天人了。女人妊娠苦，安乐生妙子，这个时候如果有女人难产，哎，佛一来，他那个力量影响，哎，你就顺利了，你就可以这个难产问题就解决了。无贪嗔痴恼，父母子俱耳，哎，这个就是你家庭这个就是说这些人呐，这个心情都变了，哎，包括这个生孩子的，包括父母，包括他生的孩子都，哎，就是没有烦恼，都很高兴。揭臂妙庄严，多益天羽化，这个呀也是天眼看见的，我们肉眼看不见。就是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这个六种一震动啊，天人什么都能看见，都能感觉到。一看，哎，佛来那个舍卫城了，他就跑过来啊，献花。天人一献花，多益天羽化，就是那个叫天花乱坠。有时候啊，哎，有的时候肉眼能看见，哎，有这个不常见的情况。实际上每次佛说法和活动都有天人护法，哎，都这个献花，但是一般情况还是看不到。但是特殊情况下呢，有时候，哎，能够看到，在有些经里头，大家能够看到那样的描写。众生无病患，脱一切重苦，这都是这个就是佛的力量的影响。善事入城时，一切受安乐。善事是佛的十个名号之一。善事是说佛能够去的非常好，就是佛如涅槃，这个就是佛来的也非常好，去的也非常好，哎，这是他的一个这个称号。说佛进这个城的时候啊，一切受安乐，大家都可以得到利益，都会变好。各为我奉食，各为佛看我，就是佛实际上在那儿，他不管是他在做什么，这个每个看到他的人都会感觉到呀，哎，我供养佛了，佛正在对我说法，正在看我，哎，这个人们好像挺这个神的。天人就有这个，就是像地士他就有这个本事，哎，他就好像他来这，比如说他来视察哈，每个人感觉好像他就是对着你说话一样，哎，就好像来看你一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人先福德力，非我说能尽，哎，这就是佛的这个福德力量啊，我这个就是简单的说一说吧，哎，还很多。尔时世尊于舍卫大城次第起时，为什么次第起时呢？就是佛规定啊，你起时得沿街啊，一户都不能落，哎，为什么？这个种善根，你得让这个不分穷富，哎，让大家都得到种善根，因为能够供养佛，那个福报是这个非常大的，哎，你供养的这个人福德越大，你的得到的那个回报啊就越不一样，哎，因为他的功德大，他那个他就是那个反应啊，就是就不一样。而且你供养他呢，因为他是在度众生，他的那个做的善事非常大，所以你供养他，他吃了之后他做的善事大，那你的这个供养功德就大，哎。至于中路有一空处，捐弃婴儿，走到这个某一个地方吧，有一个空地儿呢，有一个扔的孩子，这个孩子呢容貌端严，极为鲜白，这个孩子非常漂亮，哎，看起来不是一般的这个 你看极为鲜白就是最漂亮，哎，看起来一看就人就很非常喜欢。自硕右指，这个孩子自己吮着，就是缩着自己的右手的手指头，哎，而此空处多狐狼狗，但是这个地方呢，经常有这个狼狗狐狸来往，见是婴儿，是已而去，无能逼恼。但是这个狗啊什么到这儿呢，见了这个婴儿就舔他，舔完了就走，没有这个东西伤害他。此婴儿者是福德人，九种善根，这个孩子福德非常大，哎，九种善根，多人助观生稀有心，就是因为路边嘛，所以很多人都在那看，站着看，看了之后都说，哎呀，这孩子少有。往来观看空出弃儿，哎，来来往往的人一看呢，端严可爱，欢喜乐见，于是婴儿都喜欢，都看了都夸奖他。尔时世尊见多人众往来空处，知而故问。世尊看见那个那好多人都在那儿，那个都往那儿去看，知而故问。佛什么都知道，但是呢他装着说不知道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说法，你得让我们梦中人看懂，是吧？你用神通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受不到教育，所以佛就知而故问，告那阿难曰，如可往彼，说你可以到那儿那地方看一下，看是诸人往来空处何所作为，他们都到那个空处看什么去了，干什么呀？阿难白言，如是世尊。大德阿难既往空处，见是婴儿容貌端严，哎，自硕右指，哎，就是他那个吮着自己的右手的指头，地视众人其目不顺，哎，这小孩在那看着这个看他的众人呢，其目不顺，顺有短时间的意思，还有恐惧的意思，其目不顺就是看别人都没有一点害怕，哎，很自然。阿难见已，便还佛所，如见而说，世尊，此空闲处有弃婴儿，容貌端严，甚可敬爱，犹如宝相，哎，观视诸人其目不顺，他看这个别人一点不害怕，哎，于是世尊与彼婴儿其悲悯心，观本善根知已成熟，哎，佛因为能看到他的心嘛，也能看到他的过去，知道他本来种的善根呐，已经这个成熟了，已经，堪能知我所说法意，我跟他说法，他能听懂。又知众生善根成熟，就是佛的这个众生，哎，善根也成熟了，能够听这个比较高级的法了。既往婴儿所，道以于一面住，向此婴儿而说偈言。俩人开始对诗啊，本所造恶业，今此报应现。弃捐此空处，婴儿苦如是。就是说你啊原来造了恶业，今天报应来了，哎，刚生下来就让人扔这儿了，你看你苦不苦啊，哎。尔时婴儿成佛神力，这个婴儿啊借着佛的，实际上佛是对他有加持，加持他说，今天啊咱们俩来这个讲讲法，哎，你来说什么，所以有佛的这个受益，哎，他修行的好，他能够感觉到佛的这个受益。自本善力，哎，他本身这个修的也好，以计报佛，哎，就跟佛对答起来了。他说：“屈檀犹固有，见气空处响。尊”尊啊，咱们先说这两句啊。屈檀是佛的姓，哎，这个初期以屈檀译的比较简单。后来呢以这个乔达摩，哎，这个就是这样的译的比较准确，比较这个音节全一点，哎，一回事儿。佛姓乔达摩，叫悉达多，名字叫悉达多，哎，后来他成佛之后呢，人们就叫他释迦牟尼，就是释迦族的圣人，哎，那是这个大家送他的这个尊号。他实际上他姓屈檀，哎，就是他就说他的姓，说屈檀犹固有，就是说咱们就说佛吧，因为大家熟悉啊，他就说佛呀 你还执着有啊？哎，见气空处想，你见这儿还有一个空地儿，哎，说我这个孩子被扔到空地儿了，你还说有孩子有空地儿，这孩子被扔到这儿了，说佛怎么你还这个执着有啊？哎，佛在道场时不知是想也，就是说你做道场的时候，就是你成佛的时候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想说，这个有菩提树，有佛，有人成佛，是不是还执着梦里头有东西啊？哎，开始跟佛讨论法义了。尔时世尊复以记答：我以知与想说呀，我知道众生梦中一切想。哎，我知道这个。他不是问他有没有想，因为想是我们梦中人才会想，梦外的人就没有想了。就是那个，我们想是分别的意思。哎，梦中人笨，他没有限量制，他就靠一点一点一看啊，这是白，那是黑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他是要分别，分别叫想。哎，这个他问说你是还有想啊？就是说你还在梦里头啊？你还做梦啊？哎，就是这个说你都是佛了，因为佛这个佛陀这个因，他的意思是觉者，就是觉醒的人，是远离颠倒梦想的人，应该没有想。他提这个问题，看佛怎么答呢？他说：“我已知于想，说我呀早就知道想是怎么回事，而我永无想。但是我本身我没想，哎，为什么？我离开梦了，我已经这个成觉者了，没有梦，我当然没有想。以怜悯汝故来至此空处，哎，说我没有想，我没有梦，但是我因为我。”可怜你的这个苦，哎，我来度你，所以呢来至此空处，我来到这个你扔你的这个地方了。意思就是说我没想，但是呢为了救你，我只好入梦，哎，装作让你梦中人能看到，哎，我不说话，你也听不见啊，你也这个不知道我什么意思，我只好用梦中的想来让你来救你来度你。我要不表现这个梦中的想，我怎么度你啊？你我在那个梦外你也看不见我是吧？哎，就是这意思，是就是说我没梦了，但是我是用神通化身入梦，变化一个假象来度你来了，所以呢我那么说，哎，我说这扔了一个小孩，哎，尔时婴儿复说偈言，这个婴儿怎么回答呢？他说若不得众生，毕竟不可得。说如果你认为这个梦里头没有人没有法，梦里头都是空的话，若不得众生，就是如果你认为梦里头没众生，哎，这是正见了，毕竟不可得，就是你永远梦里头永远是找不着人的。哎，尊怜悯于谁？说世尊你怜悯谁呢？梦里头没有人，你刚才说你怜悯我来这个度我来了，说梦里头没有人，世尊你怜悯谁啊？谁所转悲心？就是说谁发出这个怜悯呢？梦里头没有人，哎，你怜悯谁啊？谁来怜悯我呀？哎，这个问题这个问得很刁钻啊。说他为什么要问这么刁钻，是为了教给我们呀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真相。因为我们呀一不小心就说错话了，我们一不小心就忘了说一切如梦幻泡，我们就忘了这梦了，就把当真了，就说你看佛，哎，看到扔了一个孩子，把梦里当真了，这就成错见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把梦里当真，这样留下的记忆啊，它是加强梦的，认为这不是梦，这是真的，这些这就叫颠倒梦想的记忆，就是梦里头没东西你认为有东西，这本来是假的，你当成真的，认假为真，这就叫颠倒。颠倒梦想的记忆是加强梦的，就是你增加了你从梦中觉醒的困难。说我们怎么从梦中觉醒？就是你得在梦中啊加强清醒意识。你说这是梦，我要从这里头醒，这些清醒意识啊是破坏梦的。你这个清醒意识力量小，这个梦醒不了哈， 你就老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我要照见五蕴皆空，我要远离颠倒梦想，老在梦里这么加强清醒意识，加强够10%，你就醒了。哎，这就是从梦中醒来的秘密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个婴儿啊，他就是跟佛，当然跟佛讨论，他问佛说：“梦里头没人，你怜悯谁呀？谁怜悯我呀？”哎，这就是一不小心呐，人们就认为佛说的对，哎，有佛来了怜悯他，这就错了，你忘了这是梦，哎，所以他就提醒，梦里头根本就没人，你怜悯谁呀？谁怜悯我呀？哎，哎，了不起，这是修得非常好的人。当然，这个时候啊，他还是世尊加持他，他才能够，哎，说出来，才有这个智慧。尔时世尊复说偈言：“众生不知是无我空寂灭，就是梦里的众生啊，不知道这个。哎，你说的对，哎，梦里没人，但是众生不知道，众生以为梦里有人。无我空寂灭，就是说众生不知道什么呀？不知道
没有
我，梦里的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空，众生不知道这个。”未觉悟彼故，我行村城意，就是众生不知道这个，为了觉悟他，为了告诉他说你这是梦，你赶紧从梦中醒来吧，为了告诉他这个真理，我行村城意，我在这个村庄之间，在城市之间，在意城意之间，我来回行走，哎，我来回度众生。这就是回答他那问题，说梦里没人，你来这，你怜悯我，你为什么要来怜悯我呢？佛说我是明白，但是众生不明白，众生以为有我，所以我为了告诉他说你众生里头这是梦，没有我，众生这是假的，你赶紧醒吧，我为了告诉他，我得怎么样，画一个化身在梦里头，我得村庄之间城市之间，我得来回走，我得说法，我得唤醒众生。尔时婴儿复说偈言：“达解空寂灭，觉了空寂灭。”说，达解空寂灭，就是说你已经完全理解、通达的理解了梦中一切都是空。觉了空寂灭，就是你已经明觉醒了，你已经持证到了梦中一切都是空。犹有众生想，如来不断也。继续。如果他说啊，你说的对，就完了，这就没法可说了，是吧？你也说的对，我也说的对，就完。不，他要这个装作不明白，哎，跟佛在这儿，实际上这是给我们众生表演，提醒我们众生，说你已经知道梦，理解梦中没有人，没有法，你也证到了梦中一切都空，哈，照见五蕴皆空了。犹有众生啊，你还有众生想吗？哎。如来不断也，如来没断众生想吗？你还认为有人吗？哎，尔时世尊复说偈言：“佛悲力如是，就是佛的悲心的力量啊，使他这样来做。就是他是没有烦恼了，他是从梦中醒来了，他舒服得很。但是由于他悲心，就是体会别人苦，我要救别人苦，要帮别人的这个心，使我呢不能这个不理别人。”觉了空寂矣，我证到了梦中皆空以后，教化众生故，导师演说法，我还得唤醒梦中人，我还得告诉他们这是梦，你也要从梦中醒来，所以我呢要化身入梦来说法。
这佛法里的二人转啊。
对，尔时婴，所以这个经叫不思议光菩萨所说经，就是他来说法，当然是配合佛来说法，但是有你要是每个经都是佛说的，你要佛说佛说，这就没有区别了。这个经呢，主要是说的对象跟他对答的不一样，是不思议光菩萨，所以呢叫不思议光菩萨所说经。哎，他跟佛对答。
这小孩是一光菩萨。
对，现在还不是，现在他还没证到菩萨。尔时婴儿复说偈言：“犹故有颠倒，如来未断也。”哎，这就是佛加持他不能停，你再继续提这个事儿，怎么提呢？说你还有颠倒啊， 如来未断也，你还没断颠倒啊，你还认为梦中有人呢。无众生声响，如是生悲也。说如果照你刚才说的那个无众生声响，你知道梦里头没有人，没有人生出来，没有众生，如是生悲也，你怎么能生起悲心呢？梦里没人，你度谁啊？你怎么能说，刚才佛不是说吗，佛的慈悲心使我入梦度众生。他说梦里没众生，你怎么生悲心呢？哎，
精彩的辩论。
对，尔时世尊复说偈曰：佛之所护持菩萨生精进，为不达众生，人尊发庄严。就是说佛之所护持，说这个诸佛呀都加持力，加持给谁呢？加持给菩萨，菩萨生精进，哎，让菩萨呢去精进的修行，修行成佛。但是呢为不达众生，有的众生呢不了解这些，不达就是不明白，没通达，还糊涂着呢，还认为梦里有人了。为这些众生啊，人尊发庄严，就是人中的世尊，世界所尊重的人，这是佛的另一个称号，就是佛。所以佛呢要在这个梦中啊要说法。哎，庄严是打扮的意思，这个庄严打扮的意思，在这儿说佛庄严这个众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把众生打扮得漂亮，这是语言上的解释。佛的意思，什么叫把众生打扮漂亮啊？让你有正见，让你有智慧，让你从梦中醒来，这叫真正的庄严。哎，所以佛说的这庄严是这个意思。尔时因而复说偈言：此是痴庄严。说你这庄严啊是愚痴的庄严。哎，
真有意思。
哎，这说你这个庄严啊这个不对。为什么呢？若不得于物，如果你在梦中找不到东西，哎，不得就是你看不到听不到抓不到，哎，找不到，物就是东西了。若不得于物，如果你在梦中找不到东西，若法非是物，如果你说的那个法也不是个东西，哎，也不是个具体的东西能看着摸着，何有起庄严？一句话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你怎么庄严？哎，
庄严谁？
哎，庄严谁？你怎么庄严？梦里什么都没有，你找不到东西。反反复复就是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呀？如果梦中都是空，你佛来梦干什么？就是这么个问题。这个我们现在就，因为他反复问这个问题，我们现在就总结一下。佛确实知道梦中没东西，但是如果他不神通化身变化，让我们梦中人看到一个佛，听到他说法的话，他就没法度众生。我们梦中就不知道有佛，不知道这是梦，不知道这还可以醒，不知道人可以成佛。哎，这个道理应该是比较简单。就好像说有那么一个段子，说一个幼儿园小孩回去了，跟他爸说我们这老师真笨，说怎么了，什么都问我们，问我们一加一等于几啊，一加一等于几都不知道，一会儿一加二等于几啊，哎，什么都问我们。这个例子就说明这个问题，就是说老师不知道吗？他知道，知道他不问他们一加一一加二，那小孩子们怎么学，怎么学呀？他没法学，所以这老师就得怎么样，装作不知道。哎，说这一个苹果，说这再给你放一个苹果多少啊？哎，小孩都觉得这老师连这个都不知道哈。哎，老师是装的，哎，就是说他知道他得装傻，哎，就这意思。佛呢，什么都清楚，哎，因为你小孩不知道，所以佛得装傻。在这儿，哎，跟你讲，哎，梦里头啊，这是梦，为什么是梦？哎，你看跟梦没有区别，那一点一点得讲道理，他才能相信这是梦。相信了这是梦，他才会相信说我能醒，哎，能成佛，哎。所以这个说来说去，这个经是说这么一个道理。咱们再来看啊，这个小孩说了，说你这个庄严啊是愚痴的，哎，梦里没东西。你装什么严啊？哎，尔时世尊复说偈言：此大悲神力调御世如是， 犹不着于物为众生说法。哎，此大悲神力就是说梦里没东西，但是由于佛有大悲心，他要救度一切众生，他要唤醒一切众生。调御士也是佛的一个名号，哎，这个叫这个人天师啊，调御丈夫，哎，调御士，就是调御，就是调伏，哎，驾驭这个世间的这个驾驭世间，哎，就是在世间能够调伏众生，能够让众生觉醒。说佛呢，由于他这个悲心，他要唤醒众生，所以呢，他要这样做。犹不着于物，就是说他虽然不执着梦中有东西，但是呢，他还要为众生说法，他得这个变化出化身来，去唤醒众生。哎，所以这个回答也可以总结一句话，就是说佛知道梦里没东西，他还得装作梦里有东西。他让那个梦里的人能看见他，能听见他说法，哎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把众生呢也唤醒，也让他成佛。哎，尔时婴儿复说偈言：“法无有文字。”刚才佛说了，我得去梦中给你们说法。还这个小孩说什么呀？“法无有文字，云何可演说？”说，怎么叫法无有文字呢？就是他说，你佛证到的那个法，你知道的真理，它不是文字，因为文字一说呀，那就是那个低水平的了，哎，那就是梦中人说的话了。说你实证到的那个佛法呀，是离文字的，不用说的，哎，说出来就不是你实证的法了。哎，你实证的法是直接实证的，就是你佛眼一看，一切都明白，说不出来的，
离言的。
哎，离言的，哎，所以说法无有文字，云何可演说？怎么可以说出来呢？你说出来就不是他看到的那个真实了，说出来就不是他实证的那个智慧了，那就变成这个分别的智慧了，那就变成假的了。哎，
说出来就是对他的描述了，不是他本身了。
哎，对对对，不是真理，不是实证境界本身了。是对那个实证境界的一个相似的描述。哎，说你实证到的那个法没有分别，没有文字的，没有声音的，云何可演说？怎么能够说出来呢？哎，佛也经常在经里头说，佛证的境界不可说不可说，就是说我用你的话一说就不是我证的那个境界了。哎，我证的那个境界不可说，用语言表达不出来。就好像我们人这个你看到一个非常那个美妙的景象的时候呢，别人说给我们说说，你说那没法说，哎，你只有亲眼看见你才知道，哎，就这个意思。世间大拜师，非法做法说，这个呢，好像这个我们不太好理解，我们来讲一下啊。佛说就是说，这个婴儿跟佛说呀，说你证的那个实证境界啊，实际上用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。你那个世间大拜师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实证的那个境界啊，是说世间啊都不对。大拜师就是你那个境界是否定世间的，说你世间说这有山这有河这有男这有女全错。大拜师就是你实证的境界证明梦里的东西都没有，把世间一切都推翻了，这叫世间大拜师。非法做法说，你能用这个不是你实证法的东西，非法就是不是你实证法的那个东西来做法说，来说你的那个实证境界吗？哎，世间都是错的，你能拿这个错的东西来表述你那个正确的证件吗？问的这个问题很刁啊。
也就是用不真实表述真实，他问你。
哎，对了，就是说你用梦中的非法能表示你证到的真实境界吗？能来说你的实证的佛法吗？哎，世间大拜师，世间都是颠倒的，都是说错的，你能用世间这个错误的信息来表述你证件吗？哎，这个意思。尔时世尊复说偈言：“我不败坏事，我不非法说。”说我不破坏世间，为什么呀？我说法要用你世间的法来说，要用你世间的名词，用你世间人能听懂的语言来说，所以他说我不败坏事，我不破坏你这个，我还要利用你。 你比如说佛说山河大地，这实际上是我们世间人规定的语言，这个叫山，那个叫河。佛不败坏这个，就是佛你说是山我就说山，你说河我就说河，哎，我不败坏，我还要用你这个名词来说我的法，我不非法说，我不用这个就是非法，就是说这个就是推翻了的东西，哎，我呢利用你的那个世间法，哎，就我不破坏你世间法，意思就是说，哎，你
依世间假立，
哎，对了，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，我就用你的语言来说我的法，可以说的。众生自导惑，自导惑，我解脱彼劫，就是说，众生呢他是理解的不对的哈，我就用他的语言就能解开他的烦恼，就能告诉他真理，哎，这个呢叫这个不败坏事的意思是说，世间人共许的真理，世间人就是大家商量说啊，这个就叫山吧，这个就叫桌子吧，这叫世间共许的真理，
世间集成，
这叫哎，这个这叫这个世间，这叫世俗地，地是真理的意思，真实的意思，就是世俗，就是我们世间的人的真理，哎，世间人的真理啊，佛不破坏，我就要用你世间人的真理来说我的真理，所以我不败坏事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不非法说，我不用违反世间，你说这是山，我说非说这是河，哎，那叫非法，我不用非法说，我就顺着你世俗地说，但是呢我能用你的这个语言我来表述真理，哎，你说你比如说我们世俗有一个世俗地说，你这做梦吧，你白日做梦，这意思就是说你想的这太脱离现实了，这是空想，哎，梦里头都是空，这是世俗地，谁都知道。佛就用你的这个世俗地这个道理，佛告诉你什么呀，你昨天晚上做的那是梦，你认为那是空哈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就在梦里头，现在就是空，现在你这个梦就能醒，哎，我用你世俗地来讲我的真理，哎，我不破坏你的世俗地。尔时婴儿复说偈言，结始无根本，亦无有方所，结始这两个字都是烦恼的意思，哎，烦恼为什么叫结呢，就是我们问这个事情我想不开，打结了，解不开，心里结疙瘩了，这就是烦恼，想不开嘛，就是想打结了，解不开，有问题我想不通，打结了，这就是烦恼。这个烦恼的词很多，哎，结是一个，始也是，说始怎么叫烦恼，这个烦恼啊能够役使我们，就是奴役我们，烦恼催着我们去东奔西忙，烦烦恼恼，说他怎么那个指使我们呀，烦恼最大的三个烦恼是贪嗔痴，是吧，咱们就说贪吧，贪烦恼就指挥我们，你想是不是，你是贪烦恼的奴隶，你比如说你每天你也不想上班，你也不想受苦，你也不想那个什么，但是你为什么你自己就说我就得上班，为什么呀，因为贪，你是他的奴隶，贪什么呀，贪钱，贪名，贪利，贪各有各的贪吧，哎，你就是贪那个，贪就指使你了，你是贪的这个，被贪所指使，被贪所奴役，哎，所以这个使也是烦，就是贪烦恼使你东奔西忙，受苦受罪，哎，烦恼使你生烦恼，所以这个烦恼的另一个名词是使。结使，咱们直接就读烦恼，说烦恼无根本，就是无根本，就是这个东西不存在，没根儿，那就是画出来的，你比如说我在这弄一个树，没根儿，那就是什么呀，那就是哎，用木头在那撑出来的，哎，无根本代表这个东西是假的，说烦恼无根本，就是烦恼是假的，哎，梦里头没人没法没东西，哪有烦恼啊，亦无有方所，就是那烦恼也没有一个放它的地方，哎， 又不在内外，烦恼也不在你身体内，也不在你身体外。有人说就在我身体内啊，你是把梦不认为这是梦，把这儿梦里的东西当真，你认为你有身体，你才说烦恼在我身体内。哎，说烦恼，有人会认为烦恼在身体外吗？我们大量的，为什么呀？说我为什么烦恼啊？他让我烦恼，他烦我，这就是烦恼在你身体外。有的人水平高一点，说烦恼其实不在外，烦恼在内，是我自己起烦恼。哎，他烦恼我，那是他不对，那是他的事儿，我不烦恼。他烦我，我不烦，哎，我就不烦恼。哎，这是高明人认为说烦恼是自己生起的，烦恼在内。哎，这也错了。为什么呀？梦里头根本就没人，根本就没烦恼，你认为烦恼在你内，并不高明。哎，用佛说那就，我说过佛教道理就一句话，什么呀？这是梦，你醒了就度一切苦厄，解脱一切。心经不是给你观音给你表演了吗？你一照见五蕴皆空，梦没了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哎，这是佛教的解决烦恼的这个方法。所以你这是彻底解决烦恼的方法，你不用这个，你说烦恼在外你解决不了烦恼，因为你也不能把所有的人消灭了，是吧？烦恼在外你消灭不了，雾霾，哎，你非得把那个空气弄干净你才不烦恼，那你弄去吧，那烦恼你永远解决不了。有的人说我高明，我不说烦恼在，我说烦恼在内。你烦恼，你认为你烦恼在内啊，你也解决不完。因为什么呀？你在内你也不如意，你人叫人哪能万事如意呢？是不是啊？你不如意就要生烦恼，哎，因为你有欲望就要生烦恼，所以这个烦恼在内外都不高明。哎，佛说的这高明什么呀？没，梦中是空，没有身体，没有内外，所以他说烦恼根本就没有，也没有放烦恼的地方，烦恼也不在身体内，也不在身体外。哎，这是佛教的那个办法。他说你这么说的啊，梦里没烦恼，问题来了，于何脱彼劫？你不是说要解决我的烦恼吗？你入梦来说梦里根本就没烦恼，你解脱什么呀？问得很刁钻啊。佛怎么答呢？佛说从于妄想生，与颠倒共聚，未断彼妄想，因而我说法。就是说梦里头是没烦恼，但是呢梦里的众生不这么想啊。哎，梦里没人，梦里众生不这么想。从于妄想生，梦里众生他在那妄想，他在那做梦，他就生烦恼，他认为有烦恼。哎，这就好像那个精神病，我说过，我们院儿有一个小孩啊，幻听，他老说有人骂他。哎，你看本来没人骂他，但是呢他就认为有人骂他，他就烦恼，这你有什么办法？哎，这就是佛说的意思，说他烦恼，说没烦恼，但是呢妄想可以生烦恼。哎，梦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但是我们梦里人不知道什么，我们认为有东西，我们认为那个人骂我，哎，我就生烦恼，从妄想生。与颠倒共聚，与这个颠倒梦想共聚，就是是绑在一块儿的，只要你做梦你就有妄想，只要你有妄想你就生烦恼。没有如意的。未断彼妄想，我呢为了断除消除他的这个妄想，因而我说法。说孩子呀，所以我要说法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我也知道梦里没人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梦里的人不知道，梦里人认为我有烦恼，那怎么办呀？为了帮助他告诉断除他这个烦恼。哎，实际上佛断我们烦恼的方法不是世间方法，世间方法怎么断烦恼啊？孩子回去了说，他欺负我，哎，他爹就好，我给你把他揍一顿去，哎，孩子高兴了，这么断烦恼。佛断的烦恼的方法不是，佛是怎么着？告诉你说，这是梦，里头没人，你别自找烦恼。你学习佛法，熏习佛法记忆，清醒意识达到10%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度一切苦厄，什么烦恼彻底解决。这是佛给我们断烦恼的方法。哎，所以因而我说法，所以孩子呀，我要入梦中说法。注意啊， 一直到现在这孩子还躺在路边了。你看这孩子里刚生出来的孩子躺在路边跟佛在这讲法对答。尔时婴儿复说偈言，心性自常净。我们众生的心的本性啊，是自然的恒常是清净的，就是我们心呐、啊、本来是清净的，彼中无垢结，我们的心中啊是没有污染没有烦恼的，就是说我们的本性，说我们本性有烦恼啊。注意什么叫本性，我们拿那个衣服做例子，我们的衣服啊本身是没有脏东西的，你衣服做成了你刚买来它上边没有泥没有脏东西，哎，这就叫衣服的本来是清净的。但是你穿了一阵之后呢，什么水啊灰尘啊什么喝了泥了上边，哎，脏了，哎，撒了饭了脏了，但是这个脏呢不是它的本来面目，不是它的本性，哎，它本性是不脏的。这样的话呢，你说哎脏了放水里一洗，它可以恢复它的本性，它可以洗净。如果你的心本身就是不净的，它本来就是不清净的，本来就是有烦恼的，那你是洗不掉这个烦恼的。哎，也就是有人用那个煤说，你要是一块白色的石头上边染了黑东西了，你用水可以洗，因为它本性是白的。如果你就拿一块煤它本性就是黑的，你怎么洗，哎，你也洗不明白，所以洗不白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他用这个孩儿现在说的是什么道理呢，就是说我们心的本性啊是清净的，本来是没有烦恼的，哎，彼中无垢结，垢就是脏东西，哎，那没垢结，说那本来清净的怎么那垢结就来了呢，是我们看到外边的梦之后啊，误以为是真实的，自己生起了烦恼，是外来烦恼，是外来你认识到里头的，哎，是你错误的认识外界你给增加的烦恼。然后下边说正使多妄想，这个正使啊是一个常用的名词，我们刚才讲了使是烦恼，哎，你是烦恼的奴隶，烦恼使唤你，哎，使是烦恼。什么叫正使呢，就是正在升起的烦恼，那就是现行烦恼现行。因为我们不学佛的众生啊，所有的记忆都是烦恼的记忆，无非就是贪嗔痴的记忆，哎，但是这个记忆呢不叫正识，它是潜藏的识，哎，正识就是正在现行的识，哎，就是这个烦恼正在，你正在烦恼，这叫烦恼的现行。那个其他没现行的呢叫烦恼的种子，哎，还在地里头埋着还没长出来，哎，那叫种子。正识多妄想，就是我们梦中的人做梦的时候啊都是生起来的烦恼生起来的妄想，性净不生垢，说这个心的本性啊其实它是干净的，它没有这个烦恼，这是快说到这个根本的道理了。尔时世尊复说偈言，如是如汝说，说是啊，像你说的这样，你说的是对的，哎，心性自常净，我们的心的本性啊自然是这个恒常是干净的，哎，客烦恼尘皆，客人烦恼是客人，不是我们本来有的东西，是客人暂时进来，哎，你把外边不是真的，你把它当成真的了，你暂时生起烦恼，是外界一客人进来烦恼你来了，哎，所以叫客尘烦恼。客烦恼尘结，这个尘经常后来就直接跟那个客译在一块儿，就客尘。什么叫客尘，就是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，尘土从哪来的呀，是尘土是客人，不是我们的本来，不是我们自己，不是我们本来有的东西，是外边飘进来的，哎，客尘烦恼，就是烦恼是暂时来这儿沾染到我们心上的，就好像刚才说的，我们衣服本来是清净的，结果呢尘土暂时附在上边，叫客尘烦恼。客尘烦恼结，哎，结也是烦恼。 无慧者生染，只有没有智慧的人呐，才会产生污染，才会把这个衣服弄脏。你要是有智慧的人呐，他脏不了你。就跟我们说，别人烦你，你心不烦，你心就不生烦恼。哎，因为你心本来没烦恼。你要是认为外边真这个人真实存在，你把这个就是课程你请到你心里来了，那你就生烦恼。尔时婴儿复说偈言，皆无有方所，就是这个结，就是那个烦恼，说烦恼呢没有地方，因为什么呀，没有烦恼他怎么会有烦恼，放烦恼的地方呢，亦非方所得，也不是在地方里头能够找到烦恼。云何名为身，愿为我言说，说烦恼也没有烦恼可以放到什么地方，也没有这个地方里头能找到烦恼，就是烦恼地方都没有，云何名为生？你怎么说那个无慧者生染，就是佛说没有智慧的人怎么能升起这个污染呢？哎，愿为我言说，你给我讲讲这个道理，说没烦恼他怎么会升起烦恼呢？哎，尔时世尊复说偈言，犹如空中云，说这个烦恼啊，就像我们在天空当中看到的云彩，可睹无真实，睹是看见，可以看见，但是里头没东西。这是一个比喻，它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这样的比喻，就是这是印度文化啊，就这样比喻，犹如空中云。空中云呢，它比喻什么呀？就是人们认为，这就是人们没事在这观风景啊，就说，哎，你看这块云像马，哎，你看那块云像绵羊，哎，你看这个像花。哎，你看那个像什么，他在那儿这个说空中像很多东西哈，可睹无真实。佛说呢，这空中云呐，你看着像这个像那个，哎，说这个像鱼鳞，那个像什么各种我们起的名字。空中可睹无真实，就是说你可以看见，哎，这一条大鱼，哎，那一条这个奔马，你可以看见，但是里头呢无真实，没有鱼，没有马，没有羊，没有玉林，
虚妄取意象啊！
哎，对你说的那个太那个，就是需要理解其他经才能解释，不能那么解释。你得尽量少用这里头不出现的词儿。哎，佛在这说一个比喻，就是他说梦里没烦恼，你解决什么烦恼啊？佛就说这个烦恼啊，就像空中的云彩。哎，你可以看见，但是实际上没这个东西，里头没真实的东西，这是个假象。结使生如是，烦恼生起来也是像这样，就是虽见无有实，就是烦恼你可以生起烦恼，你能看到烦恼，实际上没东西，没有真实烦恼，你这是妄想。哎，你认为有烦恼，实际上也没烦恼，但是呢那就是你颠倒梦想，你把假的当真了，颠倒了。哎，不知道那是假的，你当真了你就生烦恼了，你当真了生烦恼也是怎么样，没烦恼。哎，虽见无真实，就是你可以生起烦恼，但是也没烦恼，就像空中的云彩一样，你可以看见，但是里头没有东西。哎，你也可以简单的解释为说空中的好多云彩你可以看见，但是里头怎么样，没东西，这就是一个比喻，就是说云彩里头实际上空，你走到就跟我们看上山，一看半山腰有云彩，一会儿你走到云彩里头呢没东西，你一看是吧，周围还是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也可以这样比喻，这是佛就是给他解答问题，就是说没烦恼，你来解释解决什么烦恼来了，佛就说这烦恼啊就像云彩一样，可以看见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，可见无有实。哎，或者用那个话说佛知道没烦恼，但是你非认为有烦恼，你精神病，就跟那个我说幻听一样，你说老有人骂，那佛就得怎么样给你解决这个问题。哎，就得给你讲没人骂，让你信了啊，没人骂，治好你这个病，你这才实证到没烦恼。尔时婴儿复说偈言，下边这个颂子呀比较复杂，要这个说很多话才能解释，所以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因为这个底下这个比较复杂，一时半会儿讲不完。 我们今天就这个提前结束一下。
嗯。